马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五节，十一到十三节。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，就不能得冠冕。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
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什么叫在基督的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？我们最近讲的那个在基督里的自由都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就是什么是基督耶稣的恩典啊？就是他救恩所为我们成全的这么多的事，脱离受苦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可以脱离律法的瑕疵，说我们可以不犯罪，哦，我们可以胜过世界，我们就胜过这个老自己。哦，你有这样的恩典，还有就是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。你什么时候你愿意认罪，你愿意来呼求耶稣，耶稣就洗净你的罪，他就马上赦免，马上的来帮助你。你要在这个恩典上刚强起来。我们这些日子讲到在基督里的自由，讲到天父对我们的爱，是爱到什么样的爱？啊？基督的爱。我其实讲在基督里的自由，你们到底有记进去的？他爱我们是爱到什么？哦，以我们欢欣喜乐，对不对？他把我们抱在手上，怀揣我们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就是以我们那个怀揣，就是那个北方的那个衣服，就是这样把你裹在他的里面，保抱我们。啊，还有呢，哦，以我们为乐，默然爱我们，对不对？他因着我而欢欣喜乐。可是我们很多人就是没办法接受，觉得没有，我很糟，我很坏。啊，然后一犯错就沮丧，对不对？啊。你怎么样？就是老是觉得我都没有达到标准，我都没有达到标准，然后就觉得很 frustrated。这个叫做没有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你要在他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就知道他就是爱我的，所以我不需要再有自卑感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很重要。你要在他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有些人良心软弱，常常很容易被控，很容易控告，很容易接受仇敌的控告。你很坏，人家讨厌你，就是你自己一直在拒绝自己，你自己没办法接纳自己，老是觉得自己是这个丑人，这个多作怪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就是没有，主要是就是觉得你那么可爱，就是这么爱你的，你要在这个恩典上刚强起来，知道吗？这个太重要的。我礼拜天不是讲到说有一位姊妹吗？她已经尽力了，可是她老觉得她就是赶不上别人，就是觉得自己就是很不好啊，这么四点多就开始准备晚上聚会还是迟到啊等等，所以她就老是很灰心很 frustrated 啊，就是直到主跟她讲说，孩子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。啊，那她知道了这个，哦，她流泪了，他就那么受感动，流泪以后，他就开始可以感受到主的同在，很丰富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在恩典刚强起来，老是一直觉得自己很糟，你就感受不到主的同在，你就老是被仇敌这样践踏，你很坏，你很坏，你很坏，你很糟，我是被瞧不起的，这个你就是被仇敌践踏，世上没有人在瞧不起你，是自己没办法接纳自己， 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要注意这点，一定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的。这个在基督里的自由，一直讲这方面，你一定要好好去注意听，反复的去听，去接受进来。很多有 reject spirit 的人，他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听进人家对他的称赞或者肯定？他一直去吸取那个 negative 的话， positive 的话很听不进来，或者说我马上就扔到脑后去，然后就一直去记住那个 negative 的话。我们这个很需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那个你怎么样在他恩典上刚强起来？就是你要常常读神的话来欢呼，因他的救恩而高兴，因他的救恩欢呼。好，那特别你读到神的救恩，神为你所成全的，神告诉你你在他眼中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要常常把这些话拿来宣告，宣告，直到这个话成为你思想的模式，吸进你的里面，知道吗？因为你不在他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就处处就是老是防卫，你就很不敢坦白的认错，知道吗？你很要防卫自己的形象，你就没有办法在真实里面与神相交，在真实里面与弟兄姊妹相交，这点非常重要，啊。然后呢，这里讲到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啊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啊，有些人就是说自己常常因着自己的自私，啊，或者很不懂事，就被老板骂，说啊，哦，我都在背十字架，我都在受苦。那个不叫与基督同受苦难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我们的不懂事，我们的自私，啊，我们的这个所自然会得到的结果就是如此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家就吵，就同事就这个对你不高兴啊，骂你啊等等，这些都是，这不叫与基督同受苦难，是吧？这不叫背十字架的，啊，所以你不要好像被你爸妈骂了啦，哈，或者被同工说你怎么啦，你就觉得哦，我都在受苦，我基督同受苦，啊，不对的，那不是，那是我理当得的，而这些都为了要矫正我，使我能够更好，这样子，好，那所以什么叫做和基督同受苦呢？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，啊，你想精兵是什么样的形态呢？啊，军中的精兵是什么样生活？顺从就是那个军人的职责啦，对不对？他最重要的就是顺服啦，他不是老讲为什么要这样？像你九点上床睡觉，我睡不着啊，我不能晚点睡吗？叫你五点起床，怎么昨天睡那么少啊？你就是要起来，就这样，是啊。然后他叫你要去割草，但是草还这么短，为什么要割呢？就是叫你割，叫你把这个石头搬到那边去，明天再搬回来。他就叫你做无意义的事，你就是要顺服。那为什么要做这么无聊的事？没有，他就是让你学习做无聊的事，这种顺服。好，那主耶稣不会叫我们做无聊的事，主也不会虐待我们，可是呢，他招我们当兵。可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，你今天在天国里是来当兵的，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来得祝福的，可是你不知道，你当兵了，你就必什么？你就必与他一同作王啊！你当兵，你真实的当兵，你才能够与他同活。所以我们常常在讲，如何住在基督里，好，如何与他一同复活。你会发现这个都一直在相关的，都一直在讲，而且他说这个话是可信的，你必须什么？你必须要与他同死，知道吗？可是今天这个教会里最少传讲的就是钉十字架与基督同死的信息，几乎很少有教会会讲这个十字架的道理。十字架干什么？十 是给你挂在景象上做装饰的，十字架就是要你钉死啊，知道吧？那十字架到底就是要你死。可是你有没有看那个末日决战，乔纳在天上的时候，保罗对他说什么？保罗说，今天教会里都一直没有传讲这件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十字架的道理，知道吗？就是要你死，因为你没有死，你就没有没办法与他同活的。因为神这位天国的王，他要在这个国度里做王，就没有办法再容许一个老自己在那做王，是吧？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这个老自己习惯做王了？我不喜欢，我不要，我就是要这样，是不是？这是我自己很多的意见啊，我这样就受伤了。哦、哎呀，为什么要这么受压？为什么要老是这么被压受苦？他就把你的老自己让你压得不下来，然后死掉。你说老自己一直让高高坐在上面，就会觉得很压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老自己很高，你又不觉得压力很大，你没有主仆，你就不觉得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与他同受苦同死，这个道好不好听啊？不好听啊，一死苦都痛啊，哪个苦谁喜欢苦啊？没有人喜欢苦的，每个人都喜欢甜的安逸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发现哎，你越与他受苦的时候，你就越轻松了，对不对？就好像镜子，哎，你像那天那个春阳他要带清代镜子三天，好，我说啊，你禁食三天啊，你还好吗？我说感谢主，因为他禁食过那个几十天了，所以我觉得禁食三天、禁食一天对他就很容易。可是一个人，你没有过愿意与基督同，你看这种叫做与基督同受苦，什么意思？因为孙杨是我要回台湾的那一天，主感动他说叫他要禁食祷告。直到我回来，为教会守望，也为着我在台湾的服事殷勤祷告，是这样。我真的好受感动，21天呢，是吧？21天呢，像这样上班的一个弟兄哎，哈、哦，这样，而且在公司要做很多事的，他就这样做了，所以他从来没有过坚持那么多了，所以他这叫与基督同受苦，他坚持是为神的国。是为神的教会、神的家，不是为他自己什么的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叫与基督同受苦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他就与基督同活了，他就与基督同活了。好，那他就越来越轻松了。你看，我们没有同受苦的，就是饿一餐就哦，全身软趴趴的，是不是？一看就觉得害怕，好害怕。当然我们当中也有人禁食更长40天啊等等的，我们不是在比较几天或什么，而是说我就是举一个例子，说你与他同受苦，例如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愿意早上早起来啊，好想睡好想睡，是你愿意起来，我要早点起来来赴你的宴席，这也是一个与基督同受苦，对不对？还有你为了探访人服侍人，你就变成那个时间给出去，为了要煮爱宴给大家吃，你愿意付上劳力，这都叫与基督同受苦。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追求主，我永远都只有我的家庭、我的生活、我的 schedule， 你都没有与基督同受苦，也没有 同死的机会，你不可能活在基督里。你说有啊，我也有神的同在，那只是一个很肤浅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很肤浅，你的生命没有真实被改变过来，你没有办法与他同活，你没有办法与他一同作王。那个作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位王在我的里面，那个老自己在我身上没地位了，你真的就在生命里作王。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一直在讲的，你需要明白。一方面在他恩典上刚强，你就很乐意与他同死， 而且你就以他同苦同受苦为乐，这就是保罗所受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就耶稣的王的生命，尊贵的生命长在他身上了。这个你们现在听都似懂非懂，你去经历了，你才真实明白过来。很多讲台讲得到，你们为什么后来有人小组里面再听录音带，再听了几次，才真的明白？对，马丁良他说他从一开始这个教会他就是在的，可是他现在在小家来再听录音带，他发现以前怎么都完全没有听到，完全他觉得说好像都没听过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还不明白。你跟你的小孩子讲，你要死啊，你要死了，你才会复活，你要听圣福，你要圣福才会的，听不懂的，他只知道玩，他不懂。你生命长大了，你开始尝到那个受苦，受苦以后你的捆绑脱落，那个自由，自由，因为叫你最受苦的是什么？老自己叫你最受苦啊！感谢主，你已经有些人体会了。对对，这老自己处处就是觉得被 hurt， 然后处处就觉得被人家不够爱啊，不够尊重啊，然后不够注意啊，这些老自己一直在使你受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做奴隶，这就是你在天讲的，犯罪的必做罪的奴隶，做罪的奴仆，你体贴老自己的，你也是做老自己的奴仆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这个老自己黏在我们身上，扒在我们身上，怎么脱落？借着你愿意与基督同死，我意识到我真的是被呼召来当兵的。当兵的很重要，什么叫不叫服务成身啊？你们发现当兵的很简单，他的背包就是很简单，哔，马上起床就行军了。不行啊，我还有这个好多书包还放在保险箱里啊，还有什么什么的呀，就是好多的事物。所以当兵的就是简单的生活，是吧？越简单越好，简单的生活。所以神要把你配齐，你也发现很简单，你会觉得哦，还有这个，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，你的心都在挂着这个那个，你的心都在挂着好多的事物。Worry about， 你老是牵挂着好多的事物，所以他说不叫这个事物缠身，不是叫你不要做家事啊，而是叫你的心不要整天挂着那一些啊，那你就可以讨这位招你当兵的人喜悦。好，那所以这里想到很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你要以过一个活在基督的复活的大能里面。不是一点点人的浇灌，一点点神的同在，而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，一定要死。你死多少，你就作王多少，你就掌权多少，你就有 power。因为那个 power 不是啊，为我祷告我就有恩高啊，就有能力，不是的。你死多少，你就有能力多少，你就有复活的大能多少，那是最真实的。那所以为什么他讲这句话特别好讲有可信的话说，因为人不信，我只要这样追求，我只要去给有恩高的人为我祷告，我只要用这个方法，哦，我拼命的追求我就可以得着，不是的，你必须要死，你要拼命的死啊，把握机会去受苦，好，把握机会去死，好，与基督同死，常常就是什么，去关心基督所关心的，他们都是为着神的家，是为着神的家，好，那为着别人，不是只是为我自己，这种就会越来越复活，越来越王权在我们的身上，你祷告就有权了。可是有可信的话说，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死？哎呀，这个道为什么要这么沉重呢？你讲欢喜快乐，有信心有信心的道，多讲一些就好了嘛。可你有信心，你有信心，你都是主啊，我有信，我信我就可以得医治，我信我就可以得到祝福，我信你就会成功。但是你还是没有王的生命，你懂吗？你没有复活的生命。哦，你会看异象，对？你会看异象， 哈、啊，你会有一点恩赐，但是你没有与他一同复活，你没有与他一同作王的，这是特别说你必须要死，你一定要死，你才会复活的，一个等胜在我的身上，知道吗？你就不怕死，真的就不怕死，那。所以我们需要认识，我必须死，我真的才会复活，我才有办法与他一同复活。你要认定这样，你就不怕与他同受苦同死，包括什么？包括你在最心里下沉的时候起来欢呼，那个也是与基督同死，就是跟你的天然的情绪相违背的方向，那个都去做一个相违背的方向，那个都叫同死同受苦。因为我现在就是很沉嘛，很胀嘛，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坐在那什么都不想动，可是我愿意起来欢呼赞美，还有我身体很不舒服很难过，可是我愿意大跳赞美，这个都在同死，你就在与他一同复活。好，那我们天然人特别中国人都没有那种很活泼啊、快乐啊、欢呼这种性格的，好，这个年纪越大就越沉了，老态龙钟啊，好，可是你要学习，常常在主面前这样欢呼，那个你是与他同死，有可信的话说，你就与他同活，好，所以一定留意，不要一直去体贴你的肉体情欲，体贴你天然的喜好，好，天然的感觉。往那个反方向去，你就越来越不活，你成为很自由的人，不会被那些天然力、天然的死的力、罪的力所捆绑。
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《提摩太后书》第二章15-16节、20-25节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，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真进的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真进，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
好，你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想一想什么是卑贱的事。对，尊敬是卑贱的事，没错，还有没有？世俗的虚谈是卑贱的事，还有没有？好，少年的私欲，还有没有？
无学问的辩论，
还有无学问的辩论，还有呢？真可以。好，所以你这样看哈，你要做卑贱的事，所以你从这些你就知道什么是卑贱的事。所有从你老自己发出来的都是卑贱的事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自己？对，你刚刚讲到那个是方法哈，今天打造一种追求这些哈，那但是最重要那个总而言之，怎么样是一个自洁的人？脱离你的己，你知道吗？你越脱离你的己，你就越自洁。 就是我们那个己是最污秽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说你们一定要死，你才会与他一同复活？只有神是圣洁的，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知道吗？没有善的。那所以我们越脱离我们那个己，你就越圣洁。好，那像，所以我们知道哈，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，很重要的就是什么？那脱离卑贱的事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贵重的器皿不是说啊，你很会查经啊，你很会讲道啊，你很会带敬拜，哈、哦，很有恩赐，是不是这个就贵重的器皿？不是，贵重的器皿最重要就是什么？脱离卑贱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你脱离多少，你就贵重多少，是这样。啊、哦，还有，那这里讲到说。在大户人家哈、哦，讲到在神的家中，哈、哦，有这些，你就知道，这里都是器皿的，对不对？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这都是器皿，都是可被神用的，对不对？只是用出来的品质，有的是金的，对不对？有的是木的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就是那些用出来的品质是都被神用，但是有些人，你那个己的成分越掺杂。你就越卑贱，是卑贱的器皿，这都是器皿嘛，器皿就是可用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器皿，就算是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自己。我讲过了，说我在那个培训班有讲到，是我这几个同工有讲到，就是你在带敬拜，好，或者你要上台讲道做见证，你只要有一点觉得。你只要有一点觉得，我要带他们，我今天要带出一个跟人家很不一样的、别出心裁的，好，或者要让人家觉得我很会讲道，好，或者要觉得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只要一我怎么样，哇，只有500个人哎，所以我要好好的表现一番。这个我，你只要有那个我在里面，你就卑贱的气，知道吗？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要自洁？就是一直脱离那个我，那个我，有一点我要显出来，你会发现那个恩高就不会那么强。所以一定要留意，那个我想要彰显，所以那个都不是你外表，说啊对不起，啊我不会了，我不会，你说我不会，可是你里面那个我很强啊。对，这谦卑不是外面的，是你里面越没有那个我的感觉，所以常常意识到我，哎，我这样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我这样人家会看我，就是你都是我嘛，就是那个我很强，所以你越脱离我的感觉，自我的意识，好，那个 sensitive 对那个我很 sensitive， 你就是越卑贱。越污秽，从亚当犯罪以后，你看那个我，那个我，就是一直带到我们的里面，所以那个我的权势很大，在我们的身上，甚至常常享受我喜欢享受我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需要知道，你要成为贵重，不是我去这里得恩高，我这里更学会了这个技巧，我更学会了那个，我更得着了这个知识，我一直去得，最重要一直舍，知道吗？你要贵重，就是你舍掉你自己多少，你就越那个，舍掉那个爱增进的心，好，舍掉那个总要赢过别人，喜欢跟人家比，要比，那个都是我，那个、都是个卑贱的事，要跟人家比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个我常常带来好多的问题呀、啊？对不对？我就带来受伤害，我就带来嫉妒，好、哦，我就带来增进，好、哦，就是那个我，整个教会全都是那个我的问题呀、啊，你知道？可是这是教会最早传讲的信息，在神的家中最早传讲，那个我是最可怕的。好、哦，那所以你要知道，那个贵重多少？就是你那个脱离那个我多少，你就贵重了， 因为只有神的属性是金的银的，金银那是金，都是神的属性。所以你要成为金器，就是你越没有我，越有神的形象。那你怎么脱离这个我啊？啊，在这里讲到自觉，什么自觉？啊，你们有没有一点自觉的方法？顺服嘛，因为那个我总不以为然嘛，对不对？你常常去顺服了，你就一直自觉了。你发现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，你就没有办法自觉了。你就说那个我还是很强在我的里面的，所以那个自觉就是一直脱离我。而且我们那个我好会批评哦，人家一怎么样嘛，就他在骄傲。人家一怎么样就是他在彰显，所以很问题，你马上跟主认罪，就一直脱离那个我，就是我厌恶我那个里面好会批评论断的王啊，那个老我在做王啊，好，所以这个就会你自觉就是你一直去脱离那个我，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那个我都很会跟世界联合。所以很喜欢什么世俗的虚谈，谈谈世界有什么嘛？这里面我们今天读到的有哪些要掩蔽啊？还有呢？你有没有发现我老我都很喜欢这些，我都很喜欢这个世界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我也很喜欢这种辩论，就是好喜欢跟人家辩。灾前背题，灾后背题，人家只要一讲一点跟我的本来想法不一样，就开始哇大做文章了，跟人家就是很喜欢辩。特别弟兄一定要留意，你们在上班里面，真的整个世界都在谈那个世俗的虚谈。神不是这样说，我不做就好了嘛。神讲到这个都是要什么，远避，远远的避开。也就是人家谈的时候，你不要坐在那里，你说我不插一脚嘛，我不插一脚，但是你坐在那里听，哎，你的灵魂又受污秽了，知道吧？你在原地，你才不会那个世界的味道样式一直在你的里面，因为它会进入你的心思里面。好，还有那个辩论，神说这是愚拙的，可是我们常常觉得辩论呢，我赢过他，我们很爱辩论，对不对？辩论增进。可以常常问问我里面有没有这些味道，有没有很有这种性格？好，那还有什么叫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？什么叫正义？啊，正义就是不要失义啊，你要按着圣经本来的意思来讲。好，你不要为了附和我们自己，例如说圣经它的标准就这么高。可是我就觉得我做不到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圣经的意思再降低一点啊，其实不见得要这样哈，是什么样子的这样，就是说拿圣经来符合我的私欲来讲，圣经这样说就是这样说了，知道吗？你就按你圣经本来的意思去讲，不要来符合我自己，这样。那还有呢？这里讲到主的仆人，主的仆人，我们每一个不是主的都是主的仆人，这不是只有传道人才是主的仆人，那我们每一个不是主的人呢，我们都要怎么样存心忍耐？你怎么样存心忍耐？就是你凡事把自己放在最低，你才有办法忍耐。你很多时候做一做就啊，算了算了，我不做了。就是你放得蛮高的，所以接受到抵挡了，接受到不被接受呢，我们就算了，你把就这样没有诚心忍耐。你如果把自己放在最低，你越我没有地位，我没有地位，我不管外面人家给我的 position 头衔是什么，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的可怕，反正觉得我没有地位，你就有办法诚心忍耐。你就有办法存心忍耐，你就有办法，众人都抵挡你，你仍然有办法一直在那个位置上忠心的去服侍神，而且呢，还不是去，他为什么特别讲抵挡？ 抵挡你，要么就是抵挡回去，好，要么就是制裁他，好，好，那要不然就是不理他，对不对？可是这里不是这样，他不用想用温柔去劝解，抵挡的你还要去跟他好，还要花时间去用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，对不对？因为人家已经抵挡你了嘛，你就是觉得我很被他讨厌嘛，很被他讨厌，我不能就躲起来。你说我没有去抵挡回去啊，我也没去制裁他，可是我就躲起来，或者我就远离他，那都不对。他反而去用温柔去劝诫他，去接近他，去劝诫他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也就是他不见得会悔改，或者会悔改。是神给他了，他才有办法悔改。否则有的自装就是不悔改。好，那但是他悔改了，他就可以明白真道。这样，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所有不是主的人，你绝对会遭到抵挡。你一定要诚心忍耐。所以我为什么说不是主的人一定要心灵强健？你没有强健，因为你遭到那种抵挡啊，你很容易倒在地上。还有呢，你有的会变成你自己成为苦苦的人。因为你受到很多的抵挡，因为抵挡大部分是有的是明处的当面抵挡，有的是暗处的，而且很多明处也暗处都有，私下一直讲啊这样子，然后你就好多的毁谤，特别你越被神重用，你越多会有毁谤的话，因为那是魔鬼散播的，很多人都在魔鬼的手中，基督徒常常没有那种做精兵的那种意识，不懂得这是一场战争，背后有吼叫的狮子，一直在散大量的散一些 negative 的话，让你失去对神纯一清洁的爱和信心，知道吗？那所以你一定要很留意保守自己，远避那一些，也就是当你听到一些 negative 的话，你不要马上相信，人好容易相信 negative 的话，马上就吸收了，你自己马上就受亏损。特别是对神的仆人的 negative 的话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我真的我自己不是主20年了，所以人家想，哎，某某牧师怎么样啊，某某传道人怎么样，我听了就把它倒掉。要不然哈，因为很多后来就发现不是事实，你知道吧？那是有人不满意他或者嫉妒他就会讲，就是这样。那可是你听进去了呢，你渐渐你的道开始听不进去，你可能说发现你的神的道你开始听不进去，讲台开始听不进去，你已经在仇敌的手中，你一定要留意，你已经不知不觉这样。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讲很多遍人还是傻傻的听不进，因为人的我那个我很喜欢吸收 negative 的话，所以你一定要留意。这里讲到一些逃避愚拙的没有学问的那些辩论，好，那些世俗的虚谈，少年的私欲，好，你都要去逃避。世俗的虚谈一点都不造就人的，人家的花边新闻，人家的这个私事，不好的一些事，都是一些世俗的虚谈。你知道这些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好，还有呢，少年的私欲要逃避。什么是少年的私欲啊？情欲的事，情欲的事是哪些啊？哪些是情欲的事？在圣经哪里有讲？加拉太书第五章哈，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到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它就是很明显就表现出来的啊，显而易见的有哪些呢？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邪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，好，等类还有哦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所以你发现这里所讲的很多，你会觉得很平常，大家不都这样吗？嫉妒，大家不都嫉妒吗？恼怒，大家不都恼怒吗？好，还有呢，那个争竞。纷争、结党，这些记恨， 方面，这些东西在这个世界是太平常了，喝喝水一样的平常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说什么？这等行这等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要知道这叫正义分解真理的，神就是这样子，哪不见得啊，那这么多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啊，神就是这样说啊，你知道吗？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所以神的话很真实的，我们要对神的话很认真很敬畏，你才有办法按着正义去分解真理。也就是说我自己是一个行道的人，我才有办法去明白神的话，真实的用神的话来教导。我从九五年来这讲到，好多人都说哇，那教宗好高，为什么他们习惯低空飞行的，太习惯了。可是我说我讲的就是圣经里说的啊，我不是自己去定那个什么标准的，圣经就是这样说嘛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压力好大啊，压力好大，压力就是要把你的挤压出去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要把你的挤压出去啊。那我们都得往这样的路去走。好，就是说我不是讲这些就是我都做到，但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往这方面去。也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有一些这种事来，快一点去跟主认罪，快一点厌恶这样的事，这样那你会越来越脱离卑贱的事。还有那你讲到逃避，你真的要去逃避，你不要老喜欢听人家辩论，老喜欢听人家讲世俗的虚谈，不知不觉你也会讲出来，还有会萦绕在你思想里，你要去逃避。还有记得同心心祷告主的人要追求，一个是同他们在一起，还有要一起追求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属灵的陪伴，有一起的约定，一起的进步。当然我们像晨祷会的这些人都是一起来从星星祷告组的人一起追求。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说为什么要追求主啊，我信主，主就在我里面啦、啊，哦，也很平安啦、啊。圣经不是这样讲，圣经讲你要追求，你要追求是真的，你要追求，你要奔啊，蒙蔽啊，蒙蔽都很平安的。我没信主的时候我也很平安的，我没有不平安，我玩得非常平安的也会死得很平安的，因为没感觉。因为我发现当你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你里面的灵觉才开始好敏锐，你就明白属灵的事，你就发现灵界是很真实的，你也明白仇敌。那以前我信主六年没有这个教导，我都不懂什么仇敌的，我哪知道仇敌，我都是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传福音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有仇敌的、啊、所以你真的进入那个灵界里面，你才知道那个真相。所以他们是死在最终死在蒙蔽里面不知道这样。那你进入灵界发现那个很真实的，还有聚会神的同在很真实的，像一场聚会神的同在像临到，就医治你里面那个很厉害的伤害，很严重的伤处，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你有这个伤这么厉害，知道吗？所以这是很真实的。因为我是器皿，有些器皿啊，他觉得自己很高贵，可是很不合乎主用。你会发现什么东西最好用啊？啊？不是，让人家舒服的，对，舒服的，对不对？有些衣服很高贵，可是呢，你很多场合不适合穿，而且穿起来要注意这个，注意那个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些衣服就是好舒服哦，哎呦，很便宜，你就可以常常穿哦，也不怕它脏。不怕它脏，对不对？只是有的器皿就是说，砰砰一下就脏了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很敏感，很容易受伤害的，你就很不合乎主用。所以我为什么讲说，一个要服侍主的，你一定要心灵强健。你被打了，被泼冷水了，被什么了，都还没关系， 是很合乎主用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要合乎主用很重要，不是我很要被用，是要人家用起来很方便。主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有些人你呼之可以来，你不能挥他走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你不要用我都没关系，这就很合乎主用。好，啊，主说让他做大事也可以，让他做这么小的事也可以。有的不行，我就是要做大事，我都要做 leader， 那就很不合乎主用。主现在不用，就只要放一边，好也可以，这个叫合乎主用。所以合乎主用很重要。我觉得神的家很多人都愿意备用，但是呢，是我要备用，而不是合乎主用。哎，合乎主人用很重要。好，那所以合乎主用一件事就是你一直脱离己，你越没有己的人，你越合乎主用，是不是？好，合乎主用，越没有己，我叫你带清淡，你带清淡，那不从此三个月不要带，你三个月不要带，好，很合乎主用。那我们就是要做一个这样很 flexible， 让神可伸可缩，哈、哦，可捏可踏，哈、哦，都好，好、哦，也不会说踏一下就倒了，再不肯让他用了，啊，所以做合乎主用很重要。越没有几个人，越容易，越你就很好同工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能够合乎主用，好、哦，那我们平常也要装备好。好像主要用我们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被他用。不然主要用他，不行不行，不行，没有预备好。对，随时都可以调上来用。
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《提多书》第二章11-14节，第三章3-7节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，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，常存恶毒、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。但到了神，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
特作 做他的子民，他做什么？那热心为善是什么意思？是像人家佛教徒也很热心为善。什么是为善？我讲过了。行神所要我们行的，那就是为善，你知道吧？我的神的子民有时候还没有人家佛教徒为善多啊，知道吧？佛教徒的为善呢，就是说，他捐钱呐、来帮助救灾啦，什么的哈、他们也很热心的去，他们觉得为善要积功德，积他的功德。但是神呢，他说他洁净我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他不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，不是只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他要洁净我们，然后来做他的子民。所以他的子民不只是脱离罪恶，还要被洁净。好，好，那被洁净，然后呢，要做什么？要去行神所要我们行的。好，行神所要。所以基督徒，你成为神的子民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要很留意遵行神要我们行的。神要我们行的有哪些？有一些都已经写在圣经上，很清楚的命令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像基督说要我们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还有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什么保守自己，成为圣洁，对不对？保守自己的身体，成为圣洁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呢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什么？常常喜乐，凡事谢恩的不住的祷告啊！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去传，去拯救罪人。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去饶恕，很多，对不对？圣经上有很多神的旨意，那是他 general 的一个命令在圣经上。但是还有神对我们的一些命令，就是圣灵的感动，比如说圣灵感动我们为谁有一个奉献，或者圣灵感动我们要去探访谁。圣灵感动我们什么？你要去行神所要我们行的。好，那还有呢，你从今天这些导读的经文，你有发现什么是恩召的指望？这恩召的指望充满在圣经里面。好，那今天所导读的有哪些话讲到恩召的指望？什么叫恩召指望？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召的指望？不是，恩召的指望是出现在哪里？以弗所书第一章，对不对？神说求神把智慧的灵、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好叫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那个什么是叫恩召的指望？哎，对对，恩召的指望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他永恒的心意是什么？啊，就神拣选你做他的子民，他一个永恒的心意是什么？这就恩召的指望。好像一个人生了你的孩子，你在他身上有一个指望，你很指望他什么？指望他可以爱神，指望他可以活得像神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对神创造我们。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，他有在我们身上一个永恒的心意，那个心意是什么？那个就是恩召的指望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恩召的指望是什么？从我们的角度来讲，恩召指望是什么？我们所奔跑的标杆，对不对？从神的角度，恩召的指望就是他在我们身上永恒的心意；从我们的角度，就是我们奔跑的标杆，我们人生活着的目的何在？基督徒奔跑的标杆是什么？好，好，那你从这段圣经里面今天所导读有什么想到恩召的指望是什么？从今天导读的经文，你看见恩召的指望是什么？对了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还有呢，等候世道的神和等候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，这是我们奔跑的标杆。基督徒奔跑的标杆是要等候所盼望的福，那个是什么？我们第三句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个恩召的指望就是要等候基督的荣耀显现。好，就是他那一天， 他会荣耀的来降临在空中，然后我们要被跟他一起在空中哈。那这个荣耀显现必须先什么？显现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追求神的同在？先要显现在我们里面，那一天才是一个更完满的显现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追求主的同在，他的显现在我们的里面？好，还有呢，什么叫做等候所盼望的福啊？刚刚有人说啊，所盼望福就是某一个人，是不是？某一个人回到我的身边，或者某一件事成就了，是不是？什么是所盼望的福？永生，好，但是不要把永生变成一个词而已。什么叫永生？在约翰福音17:3讲到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那我讲过的圣经所讲的认识是指什么意思？不是头脑知道，对不对？认识是什么？对，是那种最亲密的相交认识，好像夫妻那个认识就是同房的一种认识。你那么真知道他，你那样跟他合而为一，那个叫认识。所以我们跟神合一多少，跟神那个亲密多少，那样得着神的同在多少，那个叫做永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这样知道整个的追求都是在让永生更成型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那所以你就知道你这样子的要让这个恩召的指望成型在你的身上，等候那个所盼望的福。所盼望的福就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产业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所盼望的福，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产业，我也成为他的产业，这就是所盼望的福嘛。所以那个所盼望的福就是恩召的指望。你如果不清楚，你再去听恩召的指望，你就知道你在追求什么。你不是只在追求不要迟到，好，你不是只是在追求说我有参加了什么聚会，我有做了一件什么事，我有等候了神，每天等候10分钟，都不是那个，那都是方法。但是目的是什么？你要等候这个所盼望的福，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真的成为我的，就是我们是讲基督里的自由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是那么自由的，不被辖制的，不被捆绑的，没有奴隶的那种性格的。今天那个恩召的指望就是我们要做成神的王子嘛。你这整本圣经你就贯穿，你就通了，那个福分就是我真的要有王子的尊贵在我的身上。而今天很多事我们动不动就有压力，动不动就觉得很受伤，那就是我们还在做奴隶，没有那个王子的尊贵。我们为什么会常存恶毒嫉妒的心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我们还有那个奴隶的罪性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没有王子的尊贵。如果我们有王子的尊贵，你要是给你，我就不会嫉妒了，对不对？我不会恶毒了，因为神是那样充满了爱，他就是可以饶恕，他可以饶恕，所以他就不会老是有恶毒了。我们为什么恶毒？就是觉得我没办法饶恕嘛，所以就产生恶毒嘛。好，我嫉妒他，我就会产生恶毒。啊，那所以你会发现，这整个你就明白，你成为基督徒不是我只是祷告祷告，让我的先生回到我身边了，让我的先生爱我一些了，让我的孩子比较变乖了。好，这个那现在跟先生和好了，孩子也变乖了，我就不用追求了。是不是？有些人就是这样，一直要教会为他祷告，祷告了啊，夫妻相爱了，孩子也变乖了，他就觉得我无所求了，就开始可以不用来那么追求了。他不知道，他今天所追求的都是在等候至大的福，等候这个所盼望的福，等候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那今天神还让你的夫妻关系还不太好，孩子还不太乖，是神还在给你路，给你帮助，你可以一直来得到他的显现呢、啊。 你的苦难还没有离开，那还是个祝福啊，你知道吗？反而你苦难离开了以后，你还会不会那么紧紧的来等候所盼望的福，等候耶稣基督荣耀显现？如果你还会，那就还好；如果你因此不会了，你知道我们单亲小家，单亲小家有一位姊妹，她就说哦，她因为那种先生离婚那种痛苦啊，使她一直紧紧的抓住耶稣，所以她说神的同在好荣耀、好丰富，她都好怕这个苦离开了，以至于这个神的同在减少，所以她觉得她宁可继续在这种环境的痛苦里面没关系，只要他能够得到神这么丰富，这个就是他明白恩召的指望。他真的觉得，他真的得到那个神荣耀的显现，胜过先生回到身边对我好。这样的人是智慧的人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知道，我们恩召的指望是什么，那个标杆是什么？神要整个的目的，他舍己要救赎我们脱离罪，要洁净我们，好让我们做他的子民，来天天做罪，天天一个盼望，就是盼望这个主耶稣，你要成为我的产业，主你要你复活的生命要成为我的，好，你的那个荣耀尊贵的生命是我的，你的那个荣耀的性格是我的。而且我这个人是属于你所管理的，是你的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目标不是解决了一些困难的就好，那你就很可怜，你比世人都可怜。那好，所以那神怎么来做成这件事？这个恩召的指望他怎么做成啊？借着圣灵，对不对？借着圣灵，圣灵就是耶稣基督把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，是吧？好，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，好，然后呢，更新我们这个人，更新我们的价值观，更新我们的嗜好，以至于让我们就越来越觉得主地的不重要，主天的才是宝贵的，更新我们。好，你这不再觉得说好像做了基督徒就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，不是的。像我以前也是，我就觉得做基督徒好像就不能看电视啊，不能看电影，好，那我还很喜欢看啊，这样。可是我现在是很自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是很自由的，我也可以看，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没有益处的，我就不想看。我觉得除非对我很有益处的，我要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变成那么自由的一个人，那这个借着圣灵的更新。然后呢，他这里像这里你们读到这里他第四节，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赐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啊，或者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，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啊，这个时候这个是什么时候啊？啊，对，圣灵浇灌的时候，就是五旬节以后，是吧？五旬节圣灵大大临到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恩典大门大大向我们敞开了，是吧？那这位复活的基督呢，把他一切的得胜、一切的丰盛、一切的全能，借着恩典、借着圣灵带进我们的里面，是吧？带进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常常被圣灵浇灌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常常得到圣灵保持他的同在，好，不但保持他的同在，还要更多的被充满，再更多的被浇灌。为什么？借着这些把产业做成在我们的里面呢，知道吗？这就是神向我们所知的恩慈，所知的慈爱，这就是他向我们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不只是说得到他的同在，还要叫我们什么？因此可以除去不敬虔的心。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好，我们常常喜欢去做不敬虔的事的时候，圣灵就会一个禁止，一个不平安，好，那我们就越来越脱离那个不敬虔的心了，就脱离那个世俗的情欲，对不对？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产生那个渴慕，然后以至于使我们就什么，我们就开始能够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。所以那个都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整个是圣灵的工作。 但是圣灵会教训我们，圣灵把神的话带进我们里面，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这样顺服他，跟随他，神就一直在做这件事。还有你们从今天的经文，你们发现有些人很怕说，好像越追求主就不能再体贴我的私欲啊、厌乐。圣经上讲什么？他说其实你是在服侍他，你在服侍这个私欲，在服侍这个厌乐。所以你在服侍他的时候，你就不是在服侍神了，而且你服侍他，你就会成为他的奴隶，对，就成为他的奴隶。所以你越来就越在他捆绑住，可是我们不懂，我们还觉得好怕失去这个，你不知道你已经成为他的奴隶。那神一直用把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呢，好叫我们因着他的这个恩典，我们就称为义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就一直把我们做成他的后嗣，做成他的后嗣，他永生就一直承袭在里面。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内容。好，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追求那么实际？不是只是去听听到，我知道的那些道，这些道我都知道。不是，你有没有越听到，你就越敬虔，越除去不敬虔的心？你有没有这些道使我更自守公义敬虔度日？就是讲这些道的目的，不是说一篇道只让我们多知道一个观念。哦，我知道这样，哦，我知道那样。你每次知道很多有什么用？你有没有借着这些道一直教训你，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？这些道有没有使你越来越恨恶、讨厌世俗的情欲？那这些太重要，让我们一直脱离这些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，你每次花的时间去听一天道，那个道有没有使你去产生里面对神的渴慕信心，还是都使你更多知道一些事而已？那些道有没有使你一直越脱离那些苦毒、那些嫉妒、那些可恨的东西？这个让我们知道，每一天到每一天都使我们一直往这个恩召的指望这个路上而奔，那就对了。
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12章28到29节，第13章1到3节，5到8节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
你们有没有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？
有。
真的吗？
真的。
什么叫不能震动的国？
不被环境影响。
对对，有的人一被勒火就震动了，对不对？有的一发现他的孩子这个变了同性恋啊，或者他的孩子这个居然会交了这样的女朋友啊，他马上就被震动了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孩子发生一个车祸，他就马上被震动得很厉害。而且有时如果连续几件事发生的话，有的人只是 医生跟他宣告你有了一个瘤在你身上，马上就被震动了，就被 depressed 了，就变成 depressed 了。所以你有没有得到不能震动的过？有没有？
有
哦，感谢主。是吧，所以不能震动的果，这里讲到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，是这些人得着了，我们不见得已经得着了。那当然很可能你已经得着了，好，可是得着这个不能震动的果是一个救赎的过程，是一个追求的过程。你不是说我信主了，我听了很多这个道，我就得了不能震动的果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人为什么他们得了不能震动的果？哈，你看，因为在十一章后半段三十五节那里开始，你看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可以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、各样的磨难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。哦，他们这么多的苦汉，还有家业被夺了，哈，他们都没有关系。这个叫得了不能震动的果，你知道？所以我们为什么你过内在的生活，就是帮助你一个不能震动的果一直成型在你身上。所以在你追求的过程中，神会有很多事一直来震动你，很多事一直来震动你，可是你需要在那里面一直的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里面保持这个平安，好，保持主的同在，那个叫做得着不能震动的果，好，所以一个人有得着不能震动果，他一定经过很多的震动。你说，哎呀，我们夫妻也很相爱呀、啊，哦，钱也不缺乏，有，我得了不能震动的果，没有。不可能的，因为你根本都还没被震动过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得了不能震动过，你一定经过很多的考验，震震震震震，他还是不动，这个叫得了不能震动的果，是吧？好，那所以不能震动的果也并不是我都不 care， 我也不关心，这个不叫不能震，这不是，是我真的关心。我真的爱他们，我真的在乎他们，可是我在那操练，我里面不被震动，我不会被，我不会被忧虑所笼罩，我不会一直背着重担，我不会在那担心，我不会在那害怕，那些都需要被震动掉。你里面有一个惧怕的灵，你看到谁你就会害怕，好，你好怕发生什么事在你的家中。我好怕我的孩子会变成怎么样，那个都叫做还没有得着不能震动的果。好，那还有你很少有什么苦难，你只要有人一想要骂你，你就赶快逃离开这个环境。好，有人想要什么，你就马上把他踢回去，你那个不是叫做不能震动的果，因为你常在震动别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不能震动的国，一个国度，你们可以听那个神的国，好，我们伯林跟小家现在开始啊，不是我们的培训班啊，培训班开始要听那个神的国，你才知道你有没有得到那个国度在你的里面。一个国度，那我现在问大家，怎么样可以得到不能震动的国？
等候神，
等候神，确实好，你常常那个等候神，啊，那雅各讲的是他真的过来人的，好，你无论妻子无论孩子都会一直来震动你，妻子如果一情绪你也会被震动的，对不对？孩子跟你乱闹你也会被震动的，可是常常等候神，哎，你就不会被震动，你有神的平安来处理这件事，好，而说真的，哦，像医生忽然间跟我宣布说我长一个瘤的时候，因为我平常一直有等候神，我第一个只是想，你这个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？可是接下来我就安慰我妈妈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你真的，你平常的操练，你平常的等候神，都会让你发生一件事的时候，你发现，哎， 你怎么不会像以前害怕的这样啊？然后就开始整个充满了忧虑害怕，然后就想到哇癌症哇多可怕，你不会的。所以你需要平常多多有花时间等候神。那你不是说哎呦啊，我听证了很多等候神，我只要这几天没等候你，你又随时可以再顺受你，这是需要每一天的。好，还有呢，谦卑。对，你谦卑是比较会尊重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不倒翁就很低嘛，他重心很低啊，他就不会被尊重。好，他可以摇一下，马上又回到原状。好，所以你里面把自己摆得很低，你就越不会被尊重。你如果里面很高，人家只是一个眼神就被尊重，对不对？你很在乎我，好，人家一个脸色，你马上就被尊重了，他是讨厌我。他是不是对我不高兴，对不对？所以谦卑确实是帮助你不要不会被震动。还有没有？更多依靠神，对，凡事常常学习依靠神哈。还有没有？啊？十字架，好，不是十字架就不会被震动了，就是说你常常接受十字架。而且要用欢喜快乐的心去接受，就是这个感谢赞。你遇到什么事，赶快为这件事感谢，为这件事赞美。你渐渐会有不能震动的果在你里面，凡事谢恩，一件事为这个一直感谢赞美，哎，你就越来越啊，好像很多事就抓不到你了。那个是需要一个操练的过程。好，所以哥罗西书有一节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什么？对，假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坐着。你们常常参加晨祷会的哈，圣经会越来越熟，而且是融会贯通的熟。好，那你们如果从晨祷会得着帮助，你们要多多邀人来参加晨祷会。好，你有发现你参加晨祷会，你整个圣经话语的规模会越来越整个贯穿起来。有没有发现？会整个融会贯通起来。好，那。所以你们可以多邀弟兄姊妹来，他整个圣经会越来越熟，好，人的心意会越来越熟。你到底在追求什么，你也会越来越熟，因为你不是一个礼拜听那么一天大，是整个的融会贯通。好，不能震动的国，就是整个内在生活就是要帮助你操练得着这个不能震动。所以不能那个，我刚刚讲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。所以你每一件事不要我做主，不要我的面子，我的老自己在做主，而要常常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。我们常常就是我的老自己做主，所以我就会被震动，对不对？我就马上害怕了，或者马上就很生气了，好，这样，这个就是我的老自己在做主。我如果让基督的平安在里面做主，哎，我就会越来越不会被震动，没什么嘛。人家批评论断我，以为极小的事，极小的事，你就不会被震动，因为基督的平安比较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哈，整个内在生活都是在帮助你得着不能震动的国。那你要常常摸摸自己，哎，每件事一发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越来越发现，哎，我真的越来越不会被震动？好，对啊，对对对，你看这个内在生活整个的题目都是相关的嘛。你谦卑，哎，你真的就不会被尊重，因为你低下。好，你常常凡事一来你就顺服，你就接受，你就不会把它做到不服，啊，不服很反，你就一直在被震动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的一句话，甚至有人一个见证，你也会被震动。别人做见证，我就觉得。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好，啊，或者说就是说，为什么就他做见证而不是我？我有啊，我有这个经历啊，是不是？嫉妒，你马上就被震动了。所以我们的那个老自己越大的时候，你就越被震动。一滴什么事，空气稍微动一下，你就被震动了。你有发现树越高就越被震动，对不对？树越高啊。一下住了电了，一下风一吹就闪。你越矮小越低微，你就越不会被震动。所以最主要就是生殖的谦卑，老自己没地位，我越没地位，我就越不会被震动。 那我礼拜天讲到那些现在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容易受到伤害，从父母受到伤害，他被宠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学校都教导他，培育他的我很大，人家整个学校，美国的学校教育都在培育我是个我，别人不能冒犯我，父母一直让我可以告他，你知道吗？都是我在培育着我，所以美国的孩子很容易被伤害，很容易被针对。那我们从小就是没有嘛，机会越小嘛，这被打也没什么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苦读了。可是你看你那个我很大的，只是父母不够好像称赞他或者那个什么，他就已经苦读了，是吧？那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整个内在生活你认真的去操练，你才有这个不能震动果。好，那然后呢，很多人可以查经查经，一直要查很多圣经，他根本没有一点在进到他的里面去培育他那个不能震动果。结果你是这里好大，头脑圣经知识知道很多，你身体很小，你地就一下子震动了，你要下面很大，上面很小，你就不会被震动，对不对？金字塔，对不对？三角形，好，你下面很大，你上面很小，你就不会被震动。就是神要我们一直长成我们的骨、我们的肉，可是我们头脑越来越简单，对，一个单纯的，好，他也越不会被伤害。可是很多一直从头一直增加，哇，头好大，可是都没去做。也没有像这里所说的，接下来十三章也都一直在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你要去相爱，你要去接待，你要去效法，你要去感恩，所谓想念那些引导你的人，就是你要感恩的、啊。你不要人家引导你、传神之道给你，然后你就没什么，接着都是我过生活。你要去想念、纪念他们，那就是一个感恩嘛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些去做也都帮助你得到这个国度在你的里面了。那所以他说我们如果得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，你就应该怎么样，每一次你越做成这个不能震动国在里面，你越要怎么样，要感恩。好，因为我们这个罪人是这么容易被震动了，从我们 的老亚当开始，就是只是被一个苹果就震动了，对，就把神的话丢在脑后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所以亚伯接下来他的孩子也是，对不对？该隐只是因为亚伯被悦纳，他就震动，气到把对方杀掉。好，那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罪人这么容易被震动，今天可以让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多么要感恩，多么要感恩。好，而且整个世界会越来越震动越厉害，不只是地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，这个战争经济每一方面都会大大被震动，越到主耶稣快要回来之前，整个会很大的被震动。那你里面要有不能震动国，你才活得下去，否则到那时候很多人都会想死掉的。那他说我们要感恩，还有呢，我们得了这样不能震动国，我们就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。不是我得了国度我来夸耀，因为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是我要真实的有一位王在我的身上啊，所以我就要好好的侍奉这位王啊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。你对国王一定很敬畏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时候这国王在我们里面看不见，我们就很敢随便，很敢乱发怨言，对不对？很敢埋怨，好，那很敢批评论断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国度。如果我们一直做那一些事，那个国就不可能成型在我里面。因为国就是有一个王在我的里面，他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。然后十三章接着就是讲到，你这个国度在我们的里面有王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一定要留意的很多事情，要相爱，要接待，好，还有不要贪爱钱财。他为什么贪爱钱财？接着说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对嘛？我们为什么会贪爱钱财？因为很怕，没得依靠， 所以需要一直去依靠全才。他说你不用怕，我总不丢下你，不撇弃你。好，好，你不要依靠那个无定的全才，你要来依靠神，依靠神。昨日、今日到永远，耶稣是不改变的。好，那你依靠神，你就凡事都不惧怕，神会帮助我。好，那这个第七节讲到，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所以你不要说，哎呀，他是他呀、啊，他有这个信心，我没有。这里讲到我们要效法，像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好，我就想到我的大学的辅导林志平，他们夫妻两个人哈，两个都在上班，都在大学教书，好，然后两个全心就是在服侍神，他们的 schedule 的表哈，就是有谁邀请就是填上去，哇，那 schedule 表密满满的，好，在家里祷告会，而且每个礼拜哦，张小公子给我们吃，好，这样子不知道有多少年，我自己在那就四年，我前面又不知道几届，我后面又不知道多少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他们没有了，因为服事越来越忙，后来也没有了。可是差不多至少有一二十年，他们是这样在服事。好，那结果呢？他们两个孩子，好，他们两个孩子现在都是一个博士，一个正在读博士班，一个在做博士后研究，一男一女。而且两个呢都爱主，现在还没结婚，但是他们要的对象都一定是很爱主的基督徒，都不用让他操心。好，我问了林志平，这一次他来这个家庭更新2000年的这个哈、世界家庭更新大会哈、我遇到他哈，我跟他一起吃饭，我就问他说你的孩子有没有青少年问题，他说一滴都没有。两个就是很自动的会读书，自动的会爱神，为什么？因为父母的榜样嘛，榜样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他就看见他父母常常就是这样子，爱弟兄姊妹，然后祷告，然后服侍神，哈、就是这样，在家里也不会乱发脾气，哈、夫妻就是这样子敬畏神的心，这样，是那种榜样，孩子自然就这样子。这两个都在美国读书啊，是一滴都不喜欢现代人的那种乱来那种样子。那对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，为人的结局。好，真的，那我们只在这样子来照着神的话去做，你会发现那个结局真的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感谢主，把这个不能震动的果赏给我们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得着，接着你每一天呢，任活在主面前，都在得着这个不能震动的果。还有神允许每一件事发生在你身上，都是为了让这个不能震动的果坐在你身上。那他允许这些事情呢，允许人家这样骂你呀、毁谤你呀、或者轻看你呀，都为了让不能震动的果在你身上。因为我很高啊，所以神就让别人轻看我们啊，让我们一直低微下来啊。那这是得着不能震动的果嘛？好，所以每一件事都为我们这个人效力，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你看主耶稣在地上多么不能震动啊，对不对？讲个道，人家有的就要把他推到山崖下去啊，然后一下子讲什么都听不懂，然后讲什么人家就拒绝他了啊，就想要拿石头打他，好，他是不能被震动。今天这位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要让我们得到这个国度，我们要更多来效仿他，而且跟他联合。我充两句话就好哈，因为我刚刚就忽然间想到，你里面如果有伤害，一定要得医治，因为伤害最容易被震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从小到大，有任何人给你的那个伤害。那个伤没得医治，就好像我这里有一个很深的伤，我们根本只是不要说拍它了，你只是手只是靠近一下，它就已经觉得痛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伤一定要得医治。你如果没有伤，哎，我拍一下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它不会怎么样。那如果它这里有伤， 你稍微只是摸他一下，他就好痛啊！你怎么这样打我？对不对？是伤一定要得医治，否则有伤害在你里面，你不去饶恕，不去对付，伤在我们里面很多都是我们 negative 的接受下来，而且没有去饶恕。很多事情你 positive 接受下来，你就不会受伤害。好，那但是你用 negative 方式来接受下来，你就变成伤害。而伤害不去得医治的话，是最会被震动，风吹过去而已，就马上震动。人家不太做什么事，你都会被震动，所以一定要留意，不能震动过。你那个过去一定要常常很诚实来到神面对，我里面是有什么伤害。伤害要找到那个根源，找到那个根源，好，然后去面对。如果 你不知道到底我的根源是什么，为什么这方面我就很容易生气，为什么那方面我就很容易觉得很痛，你去问主。如果你自己问主，问了一段时间还是一直不知道什么，你来找传道人或者找我们，我们很愿意帮助你。因为总是服侍了20年，总是碰到很多的人，那你要找我们，而且主会引导我们知道你的伤在哪里，怎么去面对。如果你觉得你有，可是不知道你是为什么，也不知根在哪里，你要来找我们的话，我们很愿意帮助你。 OK， 好。